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八月十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表示，港府支持将中共制定的反外国制裁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实施，他已经将这个意见递交给北京。这个是香港政府为接受这个全国性法律而作出至今最为强硬的公开表态。林郑月娥8月10号在召开例行的行政会议前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反外国制裁法是全国性的法律，不属于香港高度自治的事宜，涉及的是外交，符合基本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可以直接纳入附件三，适用于香港。林郑月娥称，她支持以本地立法实施反外国制裁法的原因是，她十分肯定会有外国势力、外国政府或者西方传媒借机炒作，企图削弱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及外界对香港的信心。林郑月娥仲表示，相关的立法过程有助澄清反外国制裁法在香港实施的程序，更加符合香港法制要求，为确保法律有效全面准确实施，经本地立法会较为稳妥。他仲补充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是港府宪制责任。他表示，在反外国制裁法在香港未有形成法律实施之前，如果北京在外交层面有所行动，港府會一如既往以現有的法例作出配合。中國外交部星期二8月10日發表聲明，宣布召回北京駐波羅的海國家立陶宛的大使，同時要求立陶宛召回駐中國大使，表達對立陶宛允許台灣以台灣的名義在立陶宛設立代表處的強烈不滿。這項以外交部發言人書面談話方式發表的聲明指出，近一段時間，立陶宛政府不顧中方反覆交涉，擾以利害，宣布允許台灣當局以台灣的名義設立代表處，公然違背中立兩國建交公佈精神，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聲明說，中國政府對此表示堅決反對，因此決定召回中國駐立陶宛大使，並要求立陶宛政府召回他的駐中國大使。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成立以來，台海兩岸一直分離分治，互不隸屬，但北京一直都視台灣是它的領土主權一部分，並誓言即使使用武力也都要實現中國大陸和台灣的統一。北京也都因此長期在國際社會強推一個中國政策，阻止與北京建交的國家再與台灣發生任何官方的關係或者交往。北韓再次抨擊美國與南韓這個星期開始舉行聯合軍事演習，稱美韓演習顯示平壤需要提升自身的軍事能力。韓聯社報道說，美國和南韓星期二8月10日啟動了年度夏季軍事演習前的預備演練。這次年度軍演以電腦方式進行，而且規模較細，一方面是因為新冠疫情依然未解除，另一方面擔心聯合軍演會激嬲平壤當局。最近北韓暗示有興趣和南韓對話，儘管美韓軍演規模縮細並且以電腦模擬方式進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胞妹、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副部長金宇正說，北韓仍然視美韓聯合軍演是侵略的行為。朝中社星期二8月10日報道說，金宇正表示美韓軍演加劇朝鮮半島不穩定，還補充說，為了應對美國日益增強的軍事威脅，北韓將會進一步提升國防力量和強大的先發制人打擊能力。一家知名的國際人權組織發表一份報告說，由中國資助柬埔寨興建的一座水壩損害了附近原住民和少數族裔社區的利益，相關中國公司以及中國政府和柬埔寨政府應該為檢討他們提供補償措施。人權觀察星期二8月10日發表這份138頁的報告，題目是《桑田滄海：一個中國一帶一路項目對柬埔寨的人權影響》。報告說，柬埔寨政府以及負責桑河下游二級水電站建設和經營的中國國有企業華能集團，在很大程度上漠視了當地社區的關注。人權觀察亞洲區倡議主任 直夫敦話呢座水電站嘅項目徹底摧毀原住民同埋少數族裔社區嘅生計。佢哋原本靠住捕魚、森林採集同埋農耕過住自給自足嘅集體生活。美中兩國星期一8月9日喺聯合國安理會就海上安全問題舉行嘅一次網上會議上進行咗激烈的交鋒。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聯合國安理會舉行的網上會議上不點名地批評了中國在南中國海的霸凌行為，並警告聯合國安理會在這裏爆發的衝突將會對安全和商業產生嚴重的全球後果。中國代表做出強硬回應。布林肯國務卿在會上講到了我們看到海上規則和原則受到威脅的一些關鍵領域，不點名地批評中國在南中國海採取的挑釁行動。布林肯話：我哋睇到咗海上船隻之間嘅危險相遇，以及為推進非法海洋聲索而採取嘅挑釁行動。佢補充話：華盛頓對恐嚇同埋霸凌其他國家合法獲取其海洋資源嘅行為感到關注。喺南中國海或任何海洋上嘅衝突，都將會對安全同埋商業產生嚴重嘅全球後果。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喺會上話：當一個國家並冇因忽視呢啲規則而面臨後果時，就會在各地加劇有錯不罰和不穩定。美國軍隊將會要求軍人必須在9月中之前接種一劑的新冠疫苗。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在發給軍人的一則備忘錄中說，他將會尋求拜登總統批准在9月中旬之前，或者一旦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 FDA 最終批准輝瑞疫苗時，將會接種疫苗列為強制規定，二者以先到者為準。呢則備忘錄敦促軍人為呢項要求做好準備。奧斯丁仲話：如果我哋覺得有需要咁樣做，我將會毫不猶豫地更快採取行動，或者向總統提出採取不同做法嘅建議。拜登星期一發表聲明話：佢堅決支持奧斯丁發出嘅訊息，並且話接種疫苗將會使到我哋嘅軍人保持健康，更好地保護佢哋嘅家庭，並確保我哋嘅軍隊做好喺世界任何地方執行任務嘅準備。在宣布這項決定的一個半星期前，拜登制定了新的規則，要求聯邦政府工作人員出示疫苗接種證明，否則將會定期接受測試。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這個時事經緯環節。
成立48年，会员人数超过90,000的全香港最大教师工会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简称教协，星期二宣布解散。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教协多次参与游行集会。今年7月底，教协被中国官方传媒点名批评误人子弟，毒害下一代，认为要铲除教协毒瘤。香港教育局随即宣布不再视教协为教育专业团体，并且全面终止工作关系。面对中国官媒点名批评，教协上个星期四一度宣布成立认识中国历史、国情和文化的工作小组。不过教协理事会星期二说，已经尽最大努力寻求继续运作的方法，但到现在未能够看到前景，亦都没办法找到化解危机的方案，决定解散教协。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由已故的民主党前党鞭、支联会创会主席司徒华在1973年成立的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简称教协，是香港最大的教师工会和单一行业工会，拥有超过90,000名会员。教协成员过往长期担任立法会教育界功能组别议员，在香港教育界和政界都有很大影响力。教協成員以往經常參與七一大遊行、2012年反國教運動、2014年雨傘運動和2019年反送中運動，教協亦都多次參與遊行集會，近年經常被香港親建制派報章和中國官方傳媒點名批評。据香港网媒众新闻星期二即是8月10号报道，翻查资料，中国官方传媒人民日报每年至少点名批评教协一次，由2019年的帮凶、2020年的病灶，到今年7月31号严词表示已经到了必须清理的时候，认为要铲除教协毒瘤。 中国官方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今年7月31号发表文章，点名批评教协误人子弟，毒害下一代，配合拉布在反国教、占中、修例风波等社会事件煽风点火，认为已经到了必须清理的时候，需要铲除教协毒瘤。香港教育局随即在7月31号宣布不再视教协为教育专业团体，并且全面终止合作关系，包括不会咨询教协的意见，不会处理转介个案，亦都不再承认教协为教师举办的培训课程。面对中国官媒点名批评，教协上个星期四即是8月5号一度宣布，为了落实早前聚焦教育专业和权益工作的决议，成立中国历史文化工作组，并且邀请教协前会长、监事张文光和多位资深历史科教师出任工作组召集人和副召集人等的工作。工作组亦都将会筹备不同的活动，推动教师正面认识中国历史、国情和文化，以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針對教協作出的調整，中國全國僑聯副主席、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盧文端星期一即是8月9號在香港明報發表評論文章，表示香港當局的行動肯定不會只是停留在終止工作關係，他預料執法部門將會對教協涉嫌違法的問題依法調查。面对过去十日一浪接一浪的官方舆论批评，教协会长冯伟华星期二即是8月10号联同多名理事会成员召开记者会，宣布决定解散教协。
我们对我们广大会员对我们支持心存感激，但是很遗憾的是，在这几年无论是社会和经济或者是政治方面的环境都有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尤其是在近這幾個禮拜或者這幾個月，那個情況是變得比較差，那我們是感受到巨大的壓力。理事會已經盡了一切的努力，是希望尋找到一些可行、可能的方案，去延續我們的會務繼續運作。但是至今我們看不到前景，而且難以繼續我們的目標去實踐，所以我們在無法化解這個危機的情況之下，我們理事會經過一致的討論，一致決定，監事亦都一致支持，我們宣布教協解散。
教協成為國安法實施超過一年以來宣布解散的最大型行業工會，不過會長馮偉華回應記者提問的時候沒有正面回答解散教協是不是受到國安法之下的壓力，只是一再重申解散教協是艱難而痛心的決定，加上情況惡劣看不到前景，不得已作出這個決定。
這個決定呢其實是做得是艱難的，那我們不是真的很早開始想這個的選擇、這個選項，我們一路都是努力希望能夠繼續延續會務，嘗試想不同的方法，希望我們可以繼續工作，繼續實踐我們的目標，但是無奈的情況是很惡劣，而且我們看不到前景，所以這個決定都是這幾天做的決定。
冯伟华同意解散教协的决定十分突然，主要是基于形势作出的研判，加上过去这一星期的情况并没有改善，对教协的批评仍然是来自四方八面，他形容教协在上个星期的努力是没有用。
其实是做得真的突然，但是我们其实基于就是我们对那个全盘的环境和那个形势的研判，我们认为过去可能這個星期那個形勢也都沒有改善，所有的批評仍然都是四方八面，壓力也都仍然那麼大，所以是我們可以只要說我們上個星期的努力是沒有用，所以我們是要做這個解散的決定。
至於解散教協責任誰屬同埋點樣評價教協過去48年嘅歷史，馮偉華認為可以留待社會各界同埋會員去評價。教協星期二下午4:30召開記者會宣布解散，消息一出隨即引起廣泛關注。教協位於旺角的超市有大批會員排隊準備到超市購物，在旺角排隊到教協超市，化名 T 任職教師的教協會員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對教協宣布解散感到遺憾，他甚至感觸落淚。T 小姐表示，教協解散之後，擔心教師沒有了工會代表，日後更加沒有發聲的渠道，工作壓力可能會更加大。T 小姐又表示，雖然有《蘋果日報》被迫結業的經驗，但是教協宣布解散，她仍然覺得事出突然，希望在教協超市正式結業之前到場懷緬。T 小姐又表示，教協解散之後，她認為親建制的教師組織不能夠代表教協舊會員的聲音，她批評港府不願意聆聽不同立場的意見，香港變成只有單一的聲音。香港職工盟星期二發新聞稿回應教協宣布解散，表示教協最近承受沉重的政治壓力，作出如此決定，他們表示明白和尊重。職工盟表示，教協不斷遭受打壓，包括連日來被官媒政治威嚇和教育局粗暴終止合作關係，其後繼續窮追猛打，令到教協最後被迫解散，是政府干預組織結社自由的犧牲品。教協解散，教育界失去了一個可以為教師權益發聲、最具代表性的組織，對於教師權益肯定是一個極大的傷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本届的东京奥运会之中，台湾的选手获得多面奖牌，中华台北奥运队的表现和媒体的报道引发外界对台湾选手为什么不能够以台湾或者台湾政府使用的正式名称中华民国参加奥运一事的注意，但是也有人更加关注的是这个议题背后所涉及的中国在联合国体系和其他国际组织越来越大影响力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7月31日，台湾羽毛球男子双打选手李阳和黄齐麟击败了中国对手刘宇辰和李俊慧，夺得金牌。李阳随后在他的面书上贴文说，看着我们中华台北的旗帜升起，唱着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旗歌，内心的感动和激动无办法言喻。他说，我是李阳，我是金门人，我来自台湾，我哋轮扬让世界看见台湾，佢将呢一份奥运殿堂上最高嘅荣耀献俾我哋嘅国家台湾。美国内部拉斯加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空军退役准将贝肯喺8月2日喺推特上转推《纽约时报》对李阳同埋黄齐麟得到金牌嘅报道表示祝贺。推文话，恭喜台灣贏得到金牌，但我們的朋友應該能夠用他們的旗幟和國歌，我們應該停止討好北京的共產黨政府。如同自1980年初以來的慣例，台灣在7月23日展開的東京奧運會上再度以中華台北的名稱參加比賽，這個名稱亦是台灣在包括亞太經合組織 APEC、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 等國際組織所使用的名稱。它是自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中華民國成為中國在聯合國唯一合法代表之後，國際社會在中國的壓力之下和堅持下，各方達成政治妥協的結果。也都因此幾十年來，台灣在很多國際場域只能夠以中華台北的名稱去參加活動。美國智庫國家利益中心資深研究員惠頓說，儘管大眾看到這次東京奧運會台灣被允許參加，但它只能是以中華台北的名稱參加，這個其實是一個謊言。他說，中華台北最終只是一個謊言，真實世界並沒有一個地方叫做中華台北， 任何一個美國人，無論你對中國共產黨有啲乜嘢嘅諗法，對外交政策或者政治有啲乜嘢嘅諗法，任何美國人只要喺中國留上五分鐘，喺台灣留上五分鐘，就會知道呢個係兩個非常不同嘅地方，或者你可以話係兩個不同嘅國家。中華台北根本唔存在。維頓星期四喺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討論中國近年嚟運用各種手段喺國際社會取消台灣存在嘅問題時表示，呢一次奧運會比賽日本放送協會 NHK 喺轉播中介紹台灣選手係嚟自台灣，並冇話佢哋嚟自中華台北，被台灣人民視為係一大勝利。但他認為只是簡單地陳述事實，卻被當成是一個重大突破，這一點令人悲哀。當你看看國際刑警組織，看看人權理事會，看看其他國際組織，是的，美國和其他人都應該說這個簡直是荒唐。我們應該允許一個實行法治民主，一個表現良好，一個富有的國家，它讓人民脫離貧窮，脫離專制。坦白地說，即使美國窮盡各種的方式，包括尋求歐盟和其他理念相近民主盟友的支持，維頓說這些都沒有辦法成功令到台灣成為世界衛生大會 WHA 的觀察員。他認為是時候去改弦更張，尋求不同方式來協助台灣參與國際組織，而台灣也應該專注於通過其他途徑，例如是以半導體尖端科技實力及供應鏈地位來加強與世界的連結，讓國際社會沒有辦法去忽視台灣的存在，因為要令到這些腐敗的組織做正確的事真是太難了。美國2049項目研究所資深主任易思安說，近年來尤其是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大眾見到中國在很多全球治理機構惡意影響的結果，這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設立的聯合國銀行等相關組織，目的是為了要確保不再有強權戰爭的發生。不幸的是，過去18個月在疫情中發生的一些事件，一次又一次地讓我們看到，在很多案例中，北京政府得以滲透到這些意在防止威權政權在世界舞台上崛起的世界性治理機構，然後就再對這些機構施加共幹作用和影響力。易思安提到世界衛生組織前總幹事陳馮富珍及國際民航組織才卸任的秘書長柳芳的例子，說他們在任期中不單極力排除台灣參與，將那些機構領導層政治化，來到推進北京對台灣的政治目標，甚至連接任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的譚德塞上任之後，還飛到北京簽署一個世界衛生組織與中國的戰略合作協議，支持北京推動其旨在營塑世界新秩序的一帶一路倡議。易思安說，陳馮富中對世界衛生組織的影響亦都發生在國際民航組織的流芳，他是中國政府和共產黨的高官，亦都是北京當局挑選的人選，但在國際民航組織任期內卻以服務中國利益為優先，而不是以所有該組織的成員或者聯合國及其治理機構為主。他說，在新冠疫情中，國際民航組織服務北京政治目的的做法尤其明顯，該組織孤立台灣，不讓位處空中交通繁忙樞紐地位的台灣發聲，對全球航空安全亦都帶來風險。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民航組織只是兩個案例，易思安說他們只是一個更加廣泛故事的縮影，這就是中國政府在全球社區行使影響力的問題。易思安亦都同意，美國的確必須採取更積極的作為來協助台灣突破北京封鎖和孤立。他舉例說，如果台灣在世界衛生大會被孤立，這樣拜登總統的首席醫學顧問弗契醫生或者其他美國高級衛生官員就可以都應該到台灣去訪問了，跟他們的對口官員見面，認識他們，並給予他們一個機會和平台來分享他們的經驗。如果美國關注台灣被孤立在國際刑警組織外，易思安說美國政府可以派聯邦調查局 FBI 局長或者國土安全部部長到台灣，同樣類推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美国较早前已经有个环保处处长访台的先例，这种访问可以被常态化。此外，只要台湾被排除在国际民航组织外，美国的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局长也都可以访问台湾的。我非常确信，如果我们开始对此采取强硬做法，事情就会开始改变，但如果美国不站出来展现真正的领导力，事情就不会有所改变。在这个议题上展现真正领导力的做法，实际上就意味着派高级领导层到台湾访问，就是专家探讨如何协助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之际，美国参议院星期五以无异议方式表决通过一个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做法，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拟定策略协助台湾取得世界卫生组织决策机构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身份。提出法案的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伦德斯在一个声明中说，他很骄傲见证参议院通过这个重要立法，这个法案不单止证明美国对守护全球卫生毫不动摇的承诺，也都展现出在台湾面对北京日益咄咄逼人行为之际，我们对维护台湾世界舞台地位的决心。他说，禁止一个卓越的医疗技术领先者及对人道主义援助有无私贡献者发声，中国心胸狭隘的敌意对美国及整个国际社会的卫生、政治、经济及安全都带来了担忧。梅伦德斯说，在中国寻求堵上世界未来的时候，我们不能够退缩，美国必须持续支持台湾，并且采取更多作为来确认我们对我们的盟友与国际接触的支持。梅伦德斯最后是这样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今年中共所谓的和平解放西藏70周年之际，西藏流亡政府驻台代表格桑坚森表示，中共强推宗教中国化，充分体现了他们对自身执政合法性的不自信。他说，在美中对抗的大环境下，如果达赖喇嘛有意出访台湾，旅外条件都非常成熟。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7月21日到23日为庆祝所谓的中共和平解放西藏70周年，对西藏进行实地考察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随即在7月28日访问印度，并且在新德里和西藏流亡政府就藏人行政中央的代表仲琼欧珠举行了会晤。美国国务院说，这些是自从2016年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访问华盛顿，同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以来，美国和西藏领导人最重要的接触。西藏流亡政府驻台代表格桑坚参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指出，中美高层相继触及西藏议题，显示在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之下，西藏地位越来越重要，而习近平想借此向全世界宣示西藏仍然在他的牢牢掌控之中。美中双方在印度地区军事战略对峙的态势非常浓厚。据格桑坚参介绍，习近平的家庭和藏人颇有渊源，所以当习近平上台的时候，藏人原本对他寄予厚望，认为在家人的耳濡目染之下，他应该不会好像胡锦涛一样对西藏采取武力镇压，但并没有想到藏人的希望还是破灭。格桑坚参表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过去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主持西北地区党政军工作，西北地区涵盖青海、甘肃等藏人聚居的地方。习仲勋自从1950年代起就负责分管西北民族宗教事务，和达赖喇嘛以及班禅喇嘛都有很深远的交情。到了1980年代，习仲勋开始制定党中央对宗教工作的政策方针，而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据传亦都是藏传佛教的信徒，因此习近平对藏人的宗教习俗多少是有了解的。格桑坚参仲表示，习近平过去担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时候曾经去过西藏，更早之前他担任福建省地方官员的时候亦都曾经去过。在习就任总书记之初，全国政协主席余正声在2-3年内连续访问西藏、青海、甘肃、 雲南、四川等藏地區，組成了300多人的工作小組進行調研。那時候藏人都很期待政府能夠提出尊重民族自治的相關的政策。格桑參森說，那時候包括達賴喇嘛藏人都對習近平能夠提出一個比較好的西藏政策予以厚望，但沒想到大概2014年到2015年開始，整個風向變了，自藏官員其實對西藏實行的政策跟以前一模一樣，並沒有任何的改變，還是採取完全管控打壓的形式在這裡治理西藏。之後習近平一直並沒有來到西藏，大家原來對他抱有的希望都落空了。格桑堅參認為，政治風向改變的第一個原因是中共對待少數民族的方式根深蒂固，而這種政治生態連習近平也都改變不了。他說中共內部分為左右兩派，左派強硬，右派開明，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就是右派之中最鮮明的例子，他曾經對少數民族提出比較開明的政策。格桑堅參認為，對少數民族越是強硬打壓的人，才能夠越是深入到中共的高層裏面。第二個原因是個人的因素，格桑堅參表示，習近平本身並不具備胡耀邦和習仲勳這樣的開明的思想，他崇拜的是毛澤東，崇尚的是馬克思主義的鬥爭哲學，不斷將權力集中在自己的身上。一開始藏人期望他的權力集中之後會有力量去改變少數民族的政策，最後令他們失望的是習近平集中權力的目的是要終身把持政權，他對西藏政策並沒有做出任何的調整。格桑堅參說，所以就有很多這種的因素，中共的紅色文化因素，左右兩邊的強硬自藏方式的主導，當然還包括比他自己對民主制度並沒有任何的意識，咁呢幾個因素決定咗佢自藏走向越嚟越極權，越嚟越專制。格桑堅參表示，胡錦濤時代雖然鎮壓過藏人，但至少仲同藏人和談過好幾次，有一個溝通嘅渠道。但係習近平連同藏人和談嘅機制都冇重建起嚟。佢話習近平一邊想講好中國故事，塑造中國嘅良好嘅形象，一邊強調恢復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想跻身於世界列強之列，但僅有經濟實力成不到世界強國，還必須獲得人民的信服才得的。格桑堅參又說，如果習近平是一個聰明的有智慧的領導人，他只要從達賴喇嘛握下手，整個中國的形勢，整個中共民族問題都會有很好的解決。格桑堅參表示，中共關廟宇、破壞佛像、對西藏、蒙古、新疆等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化和宗教信仰進行打壓，是對他們生活尊嚴的一種的欺壓。據他的介紹，幾日前甘肅永靖縣的洪城寺亦都遭到政府人員強行關閉，僧人被迫還俗，僧人在寺廟前掛住逼僧還俗、國法不容等的橫額，亦都不少僧人坐在地板裏面抱頭痛哭。格桑堅參說，政府壓迫還俗的做法比宗教中國化還要嚴重上百倍，因為對出家人來說，僧人還俗屬於最嚴重的破戒的行為，這樣就好像1955至1959年間中共對西藏進行的所謂的民主改革一樣，當時關閉了6000多座的寺廟，壓迫僧人還俗，目前歷史正是重演當中。格桑堅參認為，即使宗教中國化，藏人仲係可以喺一邊喺寺院裏邊學習中國嘅法律，一邊研讀自己嘅經文，無需關閉寺院。佢認為中共呢個舉動充分體現領導人對執政合法性嘅不自信。格桑堅參又話：如果一個國家一個政府有自信嘅話，唔會懼怕所謂嘅境外勢力入到裏邊嚟到分化或者分裂國家、顛覆政權。所以呢啲都係完全體現出一個國家領導人嘅不自信。在美中對抗的大環境之下，西藏問題受到了國際目光，亦都產生了變化。美國國會去年底通過《西藏政策及支援法案》，西藏流亡政府中央行政首長洛桑森格去年底亦都首度訪問白宮。藏人行政中央官網發布新聞話，這次洛桑森格訪問白宮是美國正式對藏人行政中央實行的民主制度及他的政治領袖的承認。上個星期亦都有200位的諾貝爾獎得主發表聯合聲明，指責中國在今年4月的諾貝爾獎的峰會上面阻撓達賴喇嘛同台灣中研院院士李遠哲發表演講。 格桑先生話：美國唔單止將西藏政策法律化、清晰化，並且真正落實到咗行政工作當中，進而影響到好多其他人，亦都比較敢挺身而出。否則，達賴喇嘛過去喺各種學術單位遭到中國打壓，不勝枚舉。只不過過去大家畏懼中共而唔敢講出口，但係目前情勢唔同，大家敢指責中國。格桑堅參並話，美國同盟國嘅態度亦都跟住轉變。印度總理莫迪上個月罕見致電俾達賴喇嘛祝賀佢86歲嘅生日。台灣總統蔡英文亦都喺推特同臉書上面致賀，佢話美國總統一定十分樂意會見達賴喇嘛。如果美國咁樣做，其他國家亦都會受到鼓舞。格桑堅參話：達賴喇嘛是否出訪台灣，在於佢本身嘅意願。但係從目前嘅大環境嚟睇，裏外條件都非常成熟啦。就睇姻緣邊個時候嚟臨，大家只能夠等待。以上係美國之音陳君台北嘅報導。
中國河南省鄭州市和周邊地區發生傷亡慘重的洪水泛濫兩星期後，中國國務院宣布成立調查組，就官方所說的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展開調查。對於當地政府主要領導和有關部門究竟是負什麼責任，是否有失職、瀆職和掩蓋真相行為，怎樣處置相關的責任人，以及怎樣救濟受災民眾和安撫遇難者親屬等，都是受到外界關心的重要議題。對於由總理李克強領導的國務院派調查組前往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親信主政的河南省鄭州市追查問責，背後的政治意涵是什麼？對中共二十大佈局可能產生什麼影響？對此分析人士看法不一。下面美國之音記者葉冰在華盛頓報導。
8月2日，北京官方宣布成立鄭州水災調查組，當日河南省更新了該省720受災死難者人數，截至數字公布的時候，死亡人數上升至302人，50人失蹤，其中僅鄭州市就有292人死亡，47人失蹤。在這個之前，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數是99人，這兩次公布的死亡人數都沒有附上名單，大眾對這些數字的真實性仍然存有疑問。同一日，河南省省長王海帶領一些官員向水災遇難者的表示哀悼，並且起立默哀。他說這場大汛大災令到他們經歷了一場大考，亦都暴露出工作中的短板和不足，他們將會深刻吸取教訓，樹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進一步完善防洪措施，加強城市管理，守護好一方平安。他們將會統籌築好防範救災、疫情防控、經濟運行、民生保障、安全穩定的工作，重建美麗家園。對於國務院宣布派遣調查組去到鄭州，中共黨媒《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說這個決定來得及時，該報評論又說鄭州720暴雨顯然屬於非常罕見的極端天氣，但是政府和相關部門的理職盡責是否到位呢？公眾存在普遍的質疑，實際在等待國家的權威結論。這份官方小報的總編輯自稱祖籍河南的胡錫進在7月20日曾經發推說，鄭州這種極端天氣導致洪災是必然的。就在這個之前的3日，7月17日，他用英文發推批評德國未能夠處置洪災，稱極端天氣的早期預警和適當疏散並沒有到位，假如在中國一些官員會面臨嚴厲的處罰。到目前為止，尚未出現中國各級政府任何官員被問責、引咎辭職或者向公眾道歉的報導。官方媒體採用50年不遇、100年不遇、1000年一遇甚至5000年一遇等缺乏科學依據的成語來到描述當地經歷的暴雨，而鮮有提及鄭州市附近水庫無預警泄洪造成災區民眾猝不及防的情況。事實上，據中國官方的媒體報導，鄭州市氣象局在7月20日連發5次強降雨紅色預警，但是大量網友上傳的視頻顯示，直到當日下午5點，該市的公交系統和主幹道，包括受災最嚴重的京廣路隧道和地鐵5號線都在度繼續運營，受困地鐵車廂內的乘客大多半個身體泡在水裏面，仲正等外部的救援。當日流傳甚廣的視頻和圖像顯示，多名遇難者的 思环地铁站台旁边有人持手机电话，其他地方有人被洪水冲走，民众或者惊叫呼叫或者自救，但睇唔到有专业救援人员。据半官方中国媒体澎湃新闻报道，45岁嘅女性嘅居民谭秀丽下班后喺郑州市航海路通站路交叉口航海湾小区门口附近嘅同事走散后失联，两日后被发现嘅时候已经身亡。佢系喺7月20日晚8时左右失联嘅。7月21日，尽管遍地灾害景象触目惊心，但系郑州官方微博郑州发布仍然高调表示，暴雨虽然好大，但系坚强乐观嘅郑州人民不怨天尤人，万众一心积极抗汛。佢哋坚信呢场历史罕见嘅大雨过后，城市会更加干净，草木会更加翠绿旺盛。7月20日同21日嘅《人民日报》头版并冇刊登呢场所谓嘅千年一遇嘅暴雨洪涝嘅消息，被官媒称为人民领袖嘅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喺西藏考察嘅报道被放喺最显眼嘅位置，并且得到官方电视台嘅重点播报。同日，新华社报道咗习近平就河南郑州等地水灾作出嘅重要指示。佢话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喺第一位，但新鲜事足靠前指挥。在美国的时政评论人士鲁兰是来自河南省，曾经在当地主要官方郑州晚报担任记者。他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虽然在很多方面模仿已故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但在重大灾害的时候并没有走毛泽东当年委派周恩来总理去到抢险救灾第一线去视察慰问的气路，连前几任领导人江泽民、朱镕基都不如。他说习近平不单止自己不去灾区，亦都不派李克强前往，而是不远千里飞到西藏考察。对于这些人民生命财产放在第一位的重要指示，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如果习主席把人民的生命财产放在第一位的话，他就不会在郑州水灾最严重的情况下面。
鲁兰说，在水灾最严重的情况之下，沙口路地铁站的死去的人魂都没有归家，但是习近平就去到了西藏接受帝王子的欢迎，他觉得完全是一种讽刺。这位定居美国的评论人士认为，习近平主席所走的每一步都是一个坑，但是这些并不影响他要继续执政的决心。
应该在不久的时间里边，在习主席不能控制整个局面的情况下面，那个时候才有可能对习主席做一个真正的客观的一个评价。
鲁兰又表示，只有在没多久的将来，习主席不能够控制局面的时候，才有可能对他作出客观的评价。到那时候，老百姓才会将心那把秤拿出来，称一称习近平主席这十年的执政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状况。根据报道，郑州、新乡等地被洪水围困的居民在7月23、24仍然在通过媒体向外界求援，其中有老人、幼儿还有孕妇，没有饮用水和食物，手机即将断电。在灾民对美国之音表示，地方当局维稳人员要求遇难或者失联者亲友不要向外界透露受灾的情况。另有消息人士披露，这几天网管加紧地删帖屏蔽有关水灾和遇难者的信息和图像的资料。新乡市民任先生等五人在7月23日中午在澎湃新闻上面发出求救的信息，说包括4名儿童在内的22人在该市一个加油站附近小路被困，附近水流湍急，水位持续上涨，直至7月23日12:37求助者缺水、缺食物、手机电量低，可能随时失联，需要救护，需要救援皮划艇或者船。美国之音在星期五上午接通发出求救信息的任先生的手机，对方表示他们已经获救，他本人正在做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记者又问，你们求援的情况是否已经脱困呢？
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得救了，我这边现在在做核酸，不好意思，先给你挂了。
任先生说是的，他们已经得救了，不好意思，他现在正在做核酸。河南省荥阳市郊区的龙云丁女士对致电询问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她熟悉的人 並沒有發生傷亡的情況，但家園和家具等財產在水災之中蒙受了損失。他又表示房屋被水沖毀的當地受災群眾已經得到了安置。被問到這次洪水的原因以及對於中央政府指派調查組問責相關官員可能人為疏失有什麼看法，營養市郊區農民丁女士毫不猶豫地說並沒有人為的疏失，就是因為雨水太大，他對於地方當局在常裝水庫泄洪上的表現受到公眾嚴厲的質疑，以及鄭州周邊的水庫的潰霸似乎並不知情。已故中共黨史專家毛澤東兼職秘書李鋭的女兒、斯坦福大學護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李南央引述水利專家王惠樂博士說，因為水庫泄洪造成的大水災難是有鮮明的辨別的標識的，第一就是內流水是上漲的，泄洪水是有流向的，第二內流水相對清，泄洪水攜帶大量的泥沙，無庸置疑這次鄭州大水庫並無預警地泄洪是主因，咁呢啲當然係人禍。視聽人魯蘭話：鄭州呢次水災同1975年8月嘅河南駐馬店板橋水庫等數十座水庫嘅潰霸有相似之處，都冇及時向社會發出預告。而1938年國民黨政府為咗阻止日軍進攻，炸開咗花園口黃河堤壩之前，仲提前通知附近嘅百姓，並且發放每人5元嘅逃荒費。魯蘭又說，河南省和鄭州市的主要領導並沒有將人民的生命財產當成一回事，才導致水災如此嚴重，但是來自浙江的河南省委書記劉陽生和鄭州市委書記徐立隸屬於習近平人馬，因此才有恃無恐。鄭州市民王先生是一名自由職業者，得知他18歲的女王菲在7月20日下午6時左右下班回家路上面被水冲走之后失联，他从外地赶回郑州，目前已经确认王菲已经遇难。王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失去的心爱的女妻子和幼小的仔都受到沉重的打击。王先生表示，他的女是一名电商公司的客服员，公司离屋企没几远，目前公司并没有对下班员工回家途中发生人身意外作出任何的表示，要看单位会不会给一些怎样的讲法。他认为国家派调查组到郑州是正确的决定，因为郑州这次水灾有一定人为的因素，希望相关官员能够被问责。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李春阳在这次水灾之中失去了56岁的父亲。据他介绍，他父亲李振营生前是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东风庆路小区的清洁工，小区物业负责人7月20号下午近5时许通知所有员工到地下车库抢险倒水，无视员工的生命安全和他们都是非专业救灾人的事实。在倒水过程之中突然水位猛涨，李振营未能够及时逃生，失踪7日之后车库积水抽干才被发现，不幸遇难。李春阳对美国之音表示，法医鉴定李振营双手有明显的伤痕，显示死者死前有自救过程，若仍够及时或者能够保住生命。李春阳说，他向省市政府主要领导反映的情况，要求物业给一个讲法，一直并没有回复，后来信访材料又被转回来交给街道办事处。他说他希望向中央调查组反映情况，就没办法找到他的电话号码。李春阳表示，他父亲从来未受过专业抗洪救灾的训练，就被派到大水万贯的地下车库抢险，明显死于人祸。他指出，清洁工亦都是条活脱脱的生命。7月21日之后，郑州市内的洪水逐渐退去，有人看到京港路隧道入口前遭到军管和警察看守，不被民众和媒体靠近或者拍摄。26日地铁水灾遇难者头七，地铁5号线沙口路站出入口前摆放的祭奠亡灵的鲜花，第一个多高的挡板围住，当晚被郑州市一位中年男士不顾被寻衅滋事的危险带头拆除。他边拆边说，太了不起了，他觉得郑州市民应该勇敢一点，同不明文的现象作斗争。事后这个人在微博上面自报家门，名叫黄金雷，他说拆墙之后有警车来过，他做好了被警察带走的准备。 挡板拆除之后，第二日又被当局重新围咗起嚟，然后被黄金雷同其他市民再次拆除。之后更多民众自发前嚟献花致哀。官方公布的地铁水灾死亡人数是14人，而京港路隧道的死难者官方数字是6人，这两个数字备受舆论的质疑。老兰表示，不难看出郑州当局在极力掩盖灾情的真情，但是即使是这样，国务院调查组亦都不会将干扰媒体和黑衣人打人事件之类的问题列为调查的事项。郑州洪水主要是人祸造成，但是刘阳生和徐立毅即使被问责，亦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继续当官。传说中的北戴河会议召开之际，由李克强领导的国务院派出调查组到郑州实地追查地方政府处理灾情工作之中可能发生的疏失。在海内外独立的时政评论圈引起一些议论和揣测，一位因安全原因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分析人士对美国之音指出以下的三点。第一，就是国务院通过追责树立国务院应有的权威，就是说长期以来国务院在地方政府之中已经没有多少权威了。第二，郑州市党政主官被追责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省里面主要领导应该不会受到影响。第三，就是亦都可以视为二十大前的一个博弈，李克强对习近平的一个有限的抵抗。这位新鲜人士认为，这次调查要拿到完全的真相不可能的，死人的真实数字不会被披露。时评人老兰又说，从媒体现场报道和网友发出的视频可以看出，整个事件的逻辑简单非常清楚，由国务院派调查组就是在这里愚弄百姓，准备继续掩盖真相。李南央对美国之音表示，国务院调查组的功能是到河南平息民愤，
平息一下这个民愤吧，因为太明显了，就是这个显然不是单一的天灾造成的。
李南央说，平息一下民愤因为太明显，这些显然不是单一的天灾造成的，很大的原因是人祸，老百姓又不是傻的，他平息民愤的目的就是要巩固自己的政权，所以追责，他觉得顶多下面是有些替罪羊。至于这场被官方媒体描述为千年一遇的灾害是否对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面谋求继续连任构成不利的影响，李南央表示，任何灾难不会形成对习近平的任何的威胁，除非到共产党垮台的那天，否则并没有第一把手下台的那天。李南央对于很多中国的普通的民众仍然盲目顺从共党的讲法表示失望。
郑州这次这个这么大的灾难，其实那个水库的规模比三亚要小得多，就变成这个样子。
他说，郑州这次这么大的灾难，其实哪个水库的规模比三峡大坝都小得多的，就变成了这样，而且政府如此无能不作为，老百姓还如此相信政府，等待政府去救援，你说能够有什么救援呢？没救的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的报道。
夏威夷檀香山每日早上都有黄鳍、大眼等金枪鱼以及剑鱼等是拍卖出售，他们是连夜从渔船上卸下来的，有145艘的渔船从这里出海捕鱼，这些船只是大部分时间是在离岸至少400公里的国际水域捕鱼，经常与台湾、中国、日本和南韩的渔船为伍。但是夏威夷的渔民现在就对中国增加捕鱼的活动是表示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夏威夷是美国印太司令部的所在地，美国海岸警备队亦都在这里常驻，附近公海上很少发生对抗冲突，但是中国渔船在南中国对菲律宾渔民进行恐吓，引发了这里的渔民的担忧。2016年一个有联合国支持的独立法庭对中国的海洋主权声索做出有利于菲律宾的裁决，中国拒绝接受裁决，中国渔船依然在南中国海与依赖渔场的当地国家经常发生对抗。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鱼类捕鱼国家和消费国家，批评人士说，中国的捕鱼船队经常从事侵略性的行径，中国渔船是世界上很多地区都被控非法和未申报的捕鱼，中国对此加以否认的。 夏威夷的漁業官員對中國在太平洋的擴張表達了擔憂。中國漁船據報迫使北韓漁船離開他們的自己的水域，北韓漁船有時亦都在俄羅斯沿海非法捕魚，勢單力薄的漁船經常出事，北韓幾百艘所謂的鬼船經常被衝到日本，並帶有漁民的遺骸。有人猜測這些漁船被中國捕漁船逼入去遠離北韓的危險水域之後，漁民就有人死於飢餓。中國一支由300艘漁船所組成的船隊去年沿著厄瓜多爾專屬經濟區水域集結，引發環保界人士的警覺，亦都令到國際社會對加拉帕戈斯群島敏感的海洋生物可能受到的影響感到擔憂。衛星照片顯示，這個船隊今年再次駛往該地區。美國漁船受到監管比中國漁船多，代表當地漁民的夏威夷鹽城釣協會執行董事埃里克·金馬說，美國漁船受到美國國內法律的嚴密管轄。他說，我們的金槍魚產業至少有兩成是受到獨立觀察員的監督，中國只有5%，我們有一整套的環境法律條文和規定。中國並非是捕魚監管水平低的唯一國家，但是批評人士說，中國是違反規定最嚴重的國家。美國海岸警備隊和國家海洋大氣管理局都指出，中國船隊的非法捕魚面臨很多的指控。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奧沙利文發自檀香山的報導。
好了，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五年前，一个根据海洋法公约有关纠纷解决条款而成立的仲裁庭驳回了中国对南中国海提出的广泛的海洋权利声索，并且认定这些声索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符。南中国海是世界最繁忙的船运海域之一，布滿了大量無人居住的小島、低潮高地和暗礁，其中很多被水產豐富的漁場所環繞。這處海域可能隱藏著豐富的礦藏資源，包括石油和天然氣。中國台灣、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和越南都對南中國海的島嶼提出了彼此重疊的主權主張和海洋權利的聲索。自從2013年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南中國海地貿展開大規模填海造島和軍事化行動，加劇了南中國海糾紛。北京還採取了挑釁性行動，恐嚇霸凌東南亞的其他聲索國，以落實中國廣泛而非法的海洋權利聲索。布林肯在一個聲明之中說，基於規則的海洋秩序受到最大威脅的地方在南中國海，中華人民共和國繼續脅迫和恐嚇東南亞沿海國家，威脅著這個關鍵國際水道的航行自由。國際仲裁庭在做出有關南中國海的裁決的時候宣稱，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過在米斯奇夫礁，中國稱為美濟礁做到等的行為，干涉了馬尼拉在它的經濟專屬區內的主權。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對這項仲裁結果，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菲律賓根據他們依照海洋法公約的條約義務都有法律義務來到遵守這項的裁決，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拒絕接受這項裁決，並拒絕依照裁決而改變自己的行為。布林肯國務卿說，美國重申他的2020年7月13日有關南中國海海洋聲索的政策，同時重申按照1951年美菲共同防禦條約的第四條，在南中國海針對菲律賓武裝部隊、菲律賓公務船隻或者飛機的攻擊，將會觸發美國的共同防禦義務。他又說， 他们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遵守他依据国际法的义务，停止挑衅性的举动，并且采取步骤向国际社会保证致力于遵守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一种秩序尊重所有国家的权利，无论是大国亦或是小国。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鬼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